那么附表第十二呢，事实上这个前六是这个第三能变啊，它的感受是有五种，开出来是五种啊，五受相应门。这个受啊，就是我们这一念了别的心性啊，跟境界一接触的那一当下，这个时候还没有去想的时候啊，心跟境的和合啊，就有一种受会出现。啊，那么这种受呢，我们大致上可以分成三大类。第一个是逼恼的受，就是这个受啊，给我们的一种感觉，这个内心的了别跟境界一接触啊，内心的感觉是逼迫的，是恼害的，对我们的内心是逼迫恼害的感觉。啊，其次呢是适意的啊，是随顺的，是喜悦的感受啊，使令我们内心感到舒适喜悦。其次呢，不逼不悦的感受啊，这中庸的感受啊，它也不逼，但是它也不喜啊。那么有三种，这三种感受。那么第一个感受呢，逼恼受呢，分成两个，一个是苦受，一个是忧受啊。我们看这个成文书的解释，这个苦啊是属于粗重无分别啊，它这个苦受啊，它的相貌有两个，第一个粗重，它的形象很粗重的啊。其次呢，它是无分别的。这个无分别是指的什么呢？没有随念跟嫉妒两种分别，叫无分别啊。它有自性分别啊，换句话说是不带明眼，不带明眼的啊。那么这个忧呢的相貌也有两个，一个是轻微的啊，这个受的感觉啊，这种逼恼的感受是轻微的啊，这个轻微是相对前面的苦啊，不是那么粗重啊，是轻微的，而且是有分别的。他有这个随念嫉妒两种分别，换句话说他是带明眼的啊。那么这个示意的感受也是两个啊，乐受也是粗重无分别，那么喜受呢是轻微有分别啊。那么这样子讲的话呢，成文书论就进一步把这样的五种受啊，把它归纳成两类，一个是属于身受啊，就是前五是相应的属于色身的感受，那么其次呢是属于心受，这个心指的第六意识相应的叫心受。那么处于身受的是谁呢？就苦受、乐受、舍受，这个都是前五识的啊。那么属于忧喜舍是属于第六意识相应的啊。我们简单解释一下啊，这个苦跟乐啊，我们对这样的感受啊，是一种直觉的。说这个果报啊，或者是快乐的果报，或者是痛苦的果报出现了，而这个果报的本身是由业力所感的，完全是业力，不经过我们的第六意识的分别啊。比如说我饥饿，过去千贪啊没有饭吃了，饥饿，这个感受也是啊，这个也是业力所感的啊，或者寒冷，或者是炎热。那么这个都是前五识来领纳，那么前五识在领纳境界的时候，它只能够领纳当下的境界，它不能言过去，也不能言未来，它不能不把前面的苦累积起来，它也不能够对未来有所期待，都不可以，它只能够每一刹那每一刹那都去言当下，这是一种直觉的感受，直觉的啊。那么这种直觉的感受都是依着每一刹那每一刹那一种自性分别，这种不带名言的自性分别安立的，这个就是苦受乐受的定义，没有第六意识的分别在里面，没有啊。那么其次呢，这个忧喜啊，其实完全是第六意识创造出来的，这个跟你的这个过去的善恶业没有关系的啊，就是这个前面的苦乐是由业力所感，这个忧喜呢是由分别所生，这第六意识的名言分别啊所创造的这个嫉妒功能啊，那么产生的忧也产生的喜，这个就跟一个人的烦恼有关系了。一个比较悲观的人啊，烦恼重的人啊，你说他坐在这个地方也没有一些苦恼的果报来刺激他，他也是肚子也吃得很饱，身体也健康，环境也是很舒适， 但是他心中就是闷闷不乐，就是忧啊，心中有这个忧的感受，这个是有烦恼的干扰啊。当然也可能是有罪业造了罪业了啊，就是有忧有惧啊。那么烦恼淡薄的人呢、啊，他的内心感受不一样，就习会强一点啊。他也没有这些各式各样的环境的干扰啊，他可能就吃一杯开水而已啊。内心很多的欢喜啊，这个人多数都造得很积了很多善业，很多的善业啊。所以这个忧跟喜啊，完全是因为你的烦恼的厚薄跟这个业力，你今生所造的业力，这个还没得果报，但是就有这个忧有这个喜感受会出现。那这个跟过去的先业是没关系的啊。那么这个第三能变呢、啊，他的感受啊，大致上是这五种啊，这五种。那么这五种，我们一般凡夫的心情啊，要是一般人啊，苦乐忧喜舍都记住的，五种感受都是有的啊。但是如果修行人啊，这五种感受会有变化。这个第一个变化，这个忧啊，这个苦乐是现业所感的啊，不是我们能够改变的啊。但是这个修行人会把这个刚开始会把这个忧给消灭掉。你看这个世间上这个君子啊，啊这个《论语》上说，这个有一天啊，司马牛问君子，啊、司马牛问孔子说，要到什么样的情况才有资格称为君子？啊，司马牛问君子啊，子曰：君子不忧不惧。把这个君子的内心的状态的标准讲出来啊！说身为一个君子呢，当然一个君子不是一天到晚在家里面啊，他要齐家治国平天下啊，他有很大的理想，把家庭处理好，把这个国家天下治理好啊。那么，但是他内心的状态呢，不忧不惧，对这个得失成败啊，不忧不惧。那么。孔夫子这样讲啊，这个司马牛似乎还不能了解什么是不忧不惧啊。他又问说，不忧不惧是谓之君子也乎啊？那么就是不忧不惧就能够称为君子吗？很多人也我看的样子外表看起来也是不忧也不惧啊，那么这样子就能够称为君子吗？啊，这不忧不惧是谓之君子也乎啊？孔夫子就知道这个冉伯牛啊对不忧不惧还不了解啊，就进一步解释啊，说啊，内省不咎，夫何忧何惧？这个就不容易了啊！所以一个君子啊，他能够内省，不是去看别人啊，就是去检讨自己的身口意啊，向内呢去检讨自己的身口意。那么检讨的结果呢，不咎，没有愧疚。这个咎本来是病，生病的意思啊，就是自己的整个行为啊都合乎礼。我们讲合乎因果的道理啊。那么你在一天当中的身口意都能够啊内省不咎，夫何忧何惧？这意思啊，我们刚开始修学佛法，我们深信因果啊，断恶修善啊，慢慢把这个烦恼跟罪业啊，靠着这个对因果的养性啊，慢慢指令这个身口意的罪业慢慢的降低。那么这个善业增长啊，我们对未来的前途啊是一片光明。我们知道我们下辈子的果报是光明的。这个内省不咎，那么何忧何惧？内心当中啊，乃至于面对死亡的时候是无忧无惧的。啊，就是我们刚开始修行啊，透过这个烦恼跟罪业的减低呢，可以把这个忧的感受给降低。那么如果要进一步的时候啊，阿罗汉这个圣人要入了圣位的人啊，那么连喜都没有了。说阿罗汉啊，他的心情啊，不取亦不舍，无喜亦无忧啊，如鸟飞虚空，终极亦不可得啊。阿罗汉啊，他就算是齐家治国平天下，跟这个六尘的境界一接触的时候啊，不管是国家治理的好治理的不好，各式各样的这些因缘的变化，他的内心啊如鸟飞虚空， 终极不可得，他依一切法不受，他能够不受一切法，啊，忧也不可得，喜也不可得。但是阿罗汉呢，从唯识的经论上解释啊，他要入出了定了，他的生命还没结束啊，就是他过去如果还有罪业，还有剩余的罪业啊，他苦受乐受还是有的。他在这一期这个相续的圣心当中，有苦也有乐，但是他没有忧没有喜的。他一天啊出定，出定啊到人间去托钵啊，你毁谤他，赞叹他，他没有忧也没有喜。如果他住了灭尽定，那苦跟乐也不可得。他住了灭尽定的时候啊，苦乐忧喜舍这五受完全不受，不受一切法，只有一种涅槃寂静的出现，那是一种超越有相的境界，那个出世间的一种无漏的圣境的境界。好，那么这个是讲到这个第三能变它的一个感受的变化，就是透过修持也会有各式各样的变化。好，那么这一段呢，就是在解释第三能变啊，有这个三门啊，六个门来解释啊，第三能变的相貌啊，到这个地方啊，大家有没有问题？哎，第四。是的。这个仙叶，仙叶是我们讲这个第六意识啊的业力，是指今生所累积的，今生累积的。所以一个人造了罪业以后啊，没有忏悔啊，他心中有忧啊，有忧的感受，怖畏啊，对未来的果报产生怖畏。那么这个苦乐不是苦乐，是你过去所造的业，那么出现了，那么你这个时候前五识跟这些啊，或者是如意的或者不如意的色声香味触的季节接触的时候，痛苦跟快乐。所以这个苦跟乐是过去的业力所出现的果报，那么忧喜的出现是你完全第六意识的分别，完全是第六意识的。所以一个人悲观的人啊，有些人个性悲观啊，就多忧苦啊；有些人乐观啊，他的喜也会强一点。这个跟名言有关系的，心中的名言有关系，有名言分别的安利的。哎，对的，是就今生的，今生所累积还没得果报的，但是他就有这样的化报。你像那个阿舍世王，阿舍世王他想做国王啊，他就把他父亲给害死了。害死了以后，他虽然做国王，在王宫里面啊，在武艺中得大自在，但是他晚上睡不着觉。他的大臣问候他说：“你最近怎么样？”他说：“我啊，晚上睡不着觉。”说：“你为什么晚上睡不着觉啊？为什么晚上睡不着觉呢？”他说：“我害死了我父亲啊，我未来的国报啊，到三恶道去。”阿舍世王也是深信因果的啊。后来啊，他那个大臣啊，就引导他去向佛陀忏悔，内心的忧的感受就消失掉了。就是内心有罪业啊，有烦恼啊，会使令我们忧，是这样子的。哎，后一次。是的，他这个前五识的活动还是要有第六意识支持，是有的。不过偏重在前五识，偏重在直觉的作用，偏重。因为前五识的作用只有一刹那，如果第六意识第二刹那的活动，第六意识不起来支持他，前五识就要卸掉。所以这个地方的苦根的也有第六意识在里面，但是这个时候的第六意识它也是自性分别而已，还没有升起嫉妒。如果第六意识开始嫉妒了，那就是另外的叫忧跟喜的。所以在阿含经说啊，我们凡夫啊会中两支箭，我们这个受有两支箭。第一支箭是过去所业力的造了设的，第一支箭就是苦受。 然后我们对这个苦的感受又升起忧，就中了第二支箭。这两支箭，一个是现业，一个是现在的烦恼。我们这个果报体啊，这个受啊，有两支箭，是这样子的。那临命终的时候呢，陈文师的解释说啊，我们临命终的时候偏重在心受，为什么呢？这当中有一个理由，因为我们临命终的时候，这个诸根暗顿啊，这个四大眼耳鼻舌身啊，这个五根啊，慢慢慢慢败坏，而这个四的了别要一直根，所以这个根开始败坏的时候啊，这个四的了别就暗顿。所以我们临命终的时候说这个生龟脱壳啊，这种苦啊，其实那是一种忧，就是我们平常啊累积很多的财富啊，啊有很多的恩爱的眷属啊，啊那么突然间要失坏的时候，要色身要失坏的时候啊，心中有一种忧，有惧，对未来的生命的一种恐怖啊，现在的一切果报要破坏的时候，一种忧。因为那个时候的苦受是不能出不明显的，因为那个根败坏了，那个根败坏了以后，世的了别心也受影响，所以临命终的时候是忧，忧的成分多。哎，徐女士，没有嫉妒，随念分别。
那不好意思，现在在想，如果他既然在我们第七世也是，第七世他第八世也是因为没有明眼，他没有分别，他没有。
第七世有嫉妒分别的，我们看上次讲，第七世有嫉妒，因为他有慧心所。第七世有嫉妒分别。
不好意思，我想讲，第七世、第八世因为没有明眼，他有执着，他有不断的
执着。这个在陈文书的解释说哈。第七、第八是所以舍受，是因为他们的了别性太微细了。他不讲他没有明眼，主要的理由是他太微细了，不可知执受。就是说，第七、第跟第八的那个感受啊，我们不能够感觉得出来，所以安立做舍受太微细了。因为如果你想想看，如果第七、第八的感受是如此明显，那么阿罗汉为什么不知道呢？为什么不是第七、第八的存在？他入了那个高深的灭尽定，如果第七、第八对感受有感受，那么他会不知道吗？是不是？可见的是，维系到连阿罗汉那种深妙的第九次地定，不要说四禅八定，那个灭尽定了、啊，那么极静的状态都感觉不出第七、第八的活动状态，所以只好安逸舍受，因为那个受太维系了。那个案例它是苦跟乐已经没有意义了，太微细了，是这样子的。哎，真的是，是的，第七是有明眼，第七是有嫉妒分别，是有明眼，是的。他怎么没有明眼？怎么会有慧心所呢？第六，那个慧的抉择一定要依止明眼，没有明眼，慧就不能活动啊。言以道断，心行处灭。是的，是应该有明眼的，没有明眼就不能够去抉择事情了。好，我们再看下一段，第十五面。好，那么这个地方呢，把这个心所法的一个差别情况啊，再详细的说明啊，处片行处等。是别境未异，甚解念定慧所言是不同。我们看偶主的注解，此复解片行别境两种心所引。那么前面呢的六门解释，第三门变了、啊，主要是扣着心王的一个因跟果的相貌，还有它的志向啊，志向、因相、果相。那么这以下呢，把这个第三门变了、啊、这六个是。他所相应的心所的相貌，把它解释啊，就复解，就重复的解释，片行别境两种心所啊。那么处等已如初能辨识啊，这个处等这个五片行心所在初能辨已经解释过了啊。 别尽则一义二圣洁三念四定五慧。好，那么这个片行啊，从这个名词看得出来啊，这个作意处受想思啊，这五个心所共同的特色，它是普遍的啊，普遍在一切心、一切性、一切时、一切地，它是普遍的啊。那么这个别境刚好跟片行完全相反，它是特别的啊。这五个心所啊，意义圣洁念定慧啊，只有在特别的情况才能出现，离开了这个特别的境界，这个心所就不能活动。那么什么样的特别境界呢？这以下我为大师解释。像这个欲啊，这个欲就是一种希望，这个希望的心所是在什么境界活动呢？眼所欲观境啊，他所要所欢喜去观察的境界啊，或者是五欲的境界，或者是三宝的境界啊，一定是他所希望。如果这个境界不是他所希望的，那这个欲是不能出现的啊。所以第二个圣洁，那么这个圣洁的出现呢，要在洁定境。如果这个境界是犹豫不决，这个圣洁也是不能出现啊。念言成习境，那么这个念是铭记不忘，这个心所的出现也是你要曾经要串习过的境界。说这个境界你从来没有串习过，从来没有听闻过，你是不可能有念心所的，不可能的啊。那么定慧是所观境啊，要对所观境啊。故因所言是不同也啊，这个解释说啊，说这个解释啊，为什么安立别境啊，说不是安立，为什么所言是不同啊，这个地方解释啊，这个啊意义圣洁念定慧所言是不同啊，就是说他们所言的这个境界是不同的啊，不同于前面的片行啊，是普遍的啊，普遍在一切善恶有漏无漏的境界活动啊。一如白法中解释啊，这个是略说，那么详细的呢，白法中解释的我们就不再重复。那么关于这一点呢、啊，陈文书呢有提出一个这个所谓的十大地法啊，那么我们把它解释一下啊。这个十大地法，这个我解释这个地啊，这个地呢，这个大地啊，大地呢是一个一子的意思，一子。所以一切的草木啊，要依止大地才能生长，离开了大地，草木就不能生长，没有依止处了。好，那么这个是比喻什么呢？这比喻这个心念啊，我们这个一个心念的产生啊，有两个因缘。第一个是任运而生的，任运而转啊，就是你跟什么境界一接触，就会出现什么心念啊，是由处所带动的，任运而转，这是第一个。其次呢是作意所生，这个都是力量比较强的，就是我不管跟什么境界接触，我自己要决定我的念头，就是、作意，由作意所带动的啊。那么这个地方讲十大地法是讲作意所生的啊，就是这些比较有殊胜力量的作用的念头的升起啊，都要依止这个十个心所的活动，才能够带动这个比较强大的念头啊。那么这个十个强大的念头呢，十个这个大地啊，就是五片行跟五别境啊。那么我们先看这个作意啊，这个作意是很重要的啊。先看这个五片行，这个作意，这个圆圈啊。这个作意啊，它的功能啊，有两个差别功能啊。第一个是警觉的功能啊，它能够警觉心王，使令这个心王升起活动。其次呢，它能够引导的功能，它引导这个心王啊，去趋向于所缘的境界。比如说，我现在是一个散乱的阶段啊，有时候东想西想啊，想过去、现在、未来。那么我现在作意，我要念佛了。这个时候呢，就是作意啊。那么作意要念佛呢，这个时候作意啊，就把第六意识的心王啊， 把他境界，就把这个第六意识啊，在五欲的境界那个第六意识情况，把他抓出来，就你不要再去攀岩五欲了，啊，就是警觉，就是你要改变一个所缘境，啊，给第六意识一个警觉。那么不但是警觉，他还要做一件事，就是把第六意识的心王啊，从五欲的境界里面带出来，跟佛号接触，他能够引导心王啊，趋向于你所要攀岩的境界，就是他做这两件事情啊，做一啊，就是警觉心王，其实呢，引导心王去趋向所缘境啊。那么这个作意以后呢，就是处啊，就是前面的作意啊，是引导趋向所缘境。那么当我们这一念心正式跟佛号接触的时候呢，这个根境式的和合安立做处，就正式接触的。一记弥陀念诵听啊，这个念从心起，心中啊有作意啊，把佛号创出来。但这个时候佛号是没有声响，就是我要念佛了啊。有这样的作意呢，要靠这个念诵，嘴巴要出声音啊，靠这个嘴唇的震动啊，把声响所缘境给创造出来啊。那么这个所缘境再由耳朵听回去，这个时候你听到的时候啊，就叫触。你这个第六意识夹带耳识啊，跟佛号这个声音正式接触了，这叫触。那么触的时候有一种受，当然这个受是安乐的，佛号是万德洪明啊，大功德的境界，会肯定的啊，弟子心不安，这个时候心安下来啊，就是啊，这个佛号投于乱心，乱心不得不佛，慢慢慢慢啊，就在这个佛号的大功德法界当中安住了啊，就有乐受啊。那么有这个受以后就有想啊，就是各式的名言分别啊。那么由这个想就有思啊，这个思就是造作。那么这个思以后呢，就是带动的行识了、啊、可能是善的行识或者恶的行识。那么由行识呢，就带动善恶的念头了，这个念头是这样子来的啊。那么可以看得出来啊，我们比较有强大力量的这个信念啊，都是由这个作意啊，这当然有如理作意跟不如理作意啊。如果是随顺于理的啊，或者因果的道理，或者是空性的道理啊，那么这样的作意所带动的是善念。如果这个作意是不如理作意啊，那么是违背理性的，是随顺于情感的，那么这个作意所带动的触受想思乃至于最后的形式是偏向于恶念的啊，那么会使令我们此事他事的身心成就不可的果报。所以这个当中呢，我们一个念头的善恶是由作意而来的，作意啊。
请大家打开补充讲表第27面附表13十大地法。那么我们讲万法唯识啊，在唯识的这个宗旨当中呢，是发明这个宇宙间的万法是由心识所创造。那么这个时候我们会对心识的状态啊，就必须要了解。那么心识的缘起是怎么来的呢啊，诸法无自性，一切从缘起啊。那么这个心识的本身也是毕竟空的啊，无自性。那么心识的有也是因缘而有啊，此生故彼生，此有故彼有啊。那么这一切的善恶的念头是怎么有的呢？就是依止这十个法而产生的，叫十大地法啊。这十个法是一切善念恶念的依止，叫十大地法。那么我们上一堂课讲到的五个啊，就是由作意啊，如理作意跟不如理作意，那么带动了不同的触受想思，那么才出现了所谓的善念跟恶念。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讲此生故彼生，此有故彼有，那么怎么会有作意呢啊？作意是由欲而来的，就是我们心中的希望。比如说我们心中的希望是追求世间的五欲乐，我们的作意啊就容易去带动我们的第六意识啊 这个警觉第六意识、引导第六意识啊，在五欲的境界活动，很容易啊，就动不动就落到五欲的境界去了。这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就是你心中啊，希望得到五欲的快乐，你心中有这样的希望啊。那么，如果我们今天是希望往生极乐世界啊，有这样的一个很坚定的信愿啊，这样的希望啊，我们的作意心心所很自然就会去意念弥陀的功德庄严啊，或者他的名号，或者依报正报的庄严。所以这个希望啊，是会影响这个作意。好，在成为书论上说啊，说我们这个作意兔受想思啊，如果加一个欲啊，那就不一样。说意作意，意处意受意想意识都加一个欲，那么这样子会使令这五片形变成有力量。如果这个有一个欲的时候，这个欲作意、意处、意受、意想、意识就变成有力量。当然这样的力量的方向就跟你不同的欲就有不同的方向。在这一点，偶一大师在成文书论观心法要在这个地方啊，他倒是蛮强调这个一个人的希望啊。他讲出一个理由，他说这个二乘人啊，也观一切法空，那么大乘的菩萨也观一切法空，但是有不同的结果。所以这二乘人观一切法空了以后啊，他在空性当中呢，就把这个身心世界给熄灭掉了。那么大乘观一切法空啊，他能够从空出假，广度众生。那么同样观一切法空啊，三乘共作解脱床啊，三乘的圣人都安住在毕竟空，为什么菩萨能够从空性里面出来，小乘不可以？就是跟这个欲有关，因地的时候啊，所发的愿不同啊，的德果报就会不一样啊。这个南北朝啊，南北朝是我们这个佛教的一个刚开始兴盛的一个起步啊。整个佛教啊，由这个佛图澄大师的弘传到了道安大师的时候，普遍在整个民间弘传出来。那么那个时候，很多的王公大臣啊，那些上游社会都学习佛法，学《般若经》。但是呢，在那个时候啊，那个虽然那个上游社会那些王公大臣学习佛法，但是他们那个人跟人间的斗争也是非常厉害。那么有人就问道安大师说啊，说这些很多王公大臣跟你学般若的思想，但是他们的思想行为都没什么改变呢，是怎么回事呢？道安大师讲出一个理由啊，他说啊，这些王公大臣啊，学习佛法、学般若经啊，是在这个乱世当中呢，找一个精神寄托而已，并不是想要追求无上菩提，没有这样的希望，没有这样的愿力，并不是想要做佛，不是，就是这个魏晋南北朝啊，战乱太厉害了啊，人们是希望在佛法当中得到一个暂时的精神寄托而已。所以他的这样的佛法的加行呢、啊，不足以去修正他的行为，就是他那个所有的加行啊，不能够去向于解脱道。所以这个意是很重要的。偶一大师啊，把我们这个人的目标啊，讲出一个譬喻，说这个大海中的一个定盘星啊，说你这个船啊，在大航当中啊，啊，这个为这个八风啊，东边飘过来，西边飘过去。刚开始学习佛法都是这样子啊，有时候烦恼活动，有时候不活动啊，飘过来飘过去。但是你心中的希望很确定啊，那就不一样。说大家修行啊，你烦恼重，我也烦恼严重啊，大家就在那个地方东倒西歪。但是一个目标确定的人啊，他就是在这个动来动去啊，他迟早会往他的方向去前进的。啊，所以一个人没有目标的人啊，东飘西飘，一辈子啊还在原地打转。为什么？他没有目标。就是说，即使没有风吹他，他也不前进，因为他不知道往哪里前进啊。那么一个烦恼重的人，他有时候烦恼不起现行，他就能够精进，因为他有目标。那么烦恼活动的时候把他打败，但是他一起静下来又精进。 不断不断的能够往他的目标去亲近，亲近了、他总有一天终于成功了。所以这个目标啊，就是大海当中的一个定盘心，这个是很重要。因为你有的欲就会决定你的作意。那么我们会再问，这个欲是怎么来的呢？欲是由圣洁来的，就是你对于你所希望的境界得到一个坚定不移的理解。那么这个圣洁是怎么来的呢？是由念定慧来的，这个地方是关键啊。这我们一个念头的栽培啊，跟念头的改造就在这个地方啊。先讲这个念，这个念呢就是心里所言啊，能够铭记不忘。那么我们一个强大的念头的出现啊，不管善念恶念啊，要升起圣洁啊，它都不是在一种扰动的状态栽培的，不是的，一定要在一个极静的状态。所以我们刚开始要成就一个念头啊，你要先修止啊，就是止的话呢，或者我们念佛啊，先依止一个所缘境啊，心里所缘，烁烁意念啊，一次一次的强迫你的心啊，在所缘境专一相续的安住，这个就是念。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这个念力一次一次的专注啊，就把我们这一念心的这个粗重性啊给调伏下来，就少分的极静了啊，或者是得定，或者是不得定，这个定的话就专注不善啊，或者不得定也可以啊。那么起码这个时候的内心啊是一个极静的状态，这个时候呢就能够起观了，起慧，就抉择，抉择啊。比如说我们现在啊要培养对净土法门的信念，这个是关键啊。那个前几天呢、上会夏天老和尚跟我们开示啊，他私下跟我讲，他说他打佛七啊，打了100多个佛七，他感觉了念佛容易信愿难。他说这个人能够一天拜1000拜，九支香要拜1000拜佛，这件事不难啊。他还不是打了一次佛七，打了100多次佛七，这样子用功。但是呢你要能够愿离娑婆不容易，这可见了我们那个思想的力量啊，不容易改造。所以我们这个生命不容易改造就在这个地方，这个无量劫在这个三界中流转啊，强大的串习啊。但是佛法的意思是诸法无自性啊，可以改造的啊。那么怎么改造呢？就是要有止观的力量来改造我们的最初的那个思想，那个颠倒的思想啊。那么这当中呢，我们要思维啊生死的过患，这个生死的过患主要是在这个快乐的境界。我们对三恶道是很容易厌离的啊，这个世间的无欲乐啊，财色名食睡，在佛法的意思啊，说这个世间的意乐啊，跟这个极乐世界的功德啊，这当中最大的差别啊，就在这个真实跟希望。说佛陀为什么要我们放弃世间的意乐呢？他的理由是他希望的。这个希望的意思就是它可以破坏，说你今天得到这样的快乐很容易破坏啊。那么很容易破坏呢，有三种法能够破坏你在世间上的欲乐。第一个，烦恼。你在受用世间的欲乐的时候啊，你会有烦恼啊，贪嗔的烦恼活动。那么贪嗔的烦恼它是扰动的，你一心扰动以后啊，那快乐的感受就破坏掉了，就不能安乐了。就像一个人生病，这个生病啊，心中有病毒在里面啊，感冒的时候啊，你吃再好的东西啊都没有热受。因为什么？那个病毒干扰你的热受，你生病生得很重，你吃什么东西都没有热受。所以我们在受用五欲的亦复如是啊，你这个贪嗔的烦恼啊，欲望太活动太厉害了，这个时候乐受消失掉，烦恼能够破坏我们的安乐。其次呢，罪业， 那么烦恼活动厉害以后，一定会付诸于行动，就造罪业，烧到欲望的罪业，就使令我们心不安了、啊。我们的心有罪业的人啊，心忧惧，会忧虑，会恐惧，对未来的果报会有忧虑恐惧。那么，所以我们现在的安乐也就不安乐，因为罪业会破坏我们的安乐主。这个忧惧一出现的时候啊，就不快乐。其次呢，老病死会破坏你的安乐，说你这个身体啊老了，或者生病，或者死亡，这三个东西到来的时候啊，你再大的欲乐啊，都不快乐了。好，那么佛法的意思就是说啊，这个世间的欲乐啊，有烦恼故，有罪业故，有老病死故，非是安乐主。这个是佛陀要我们放弃世间五欲乐的一个最主要理由，去追求一种不可破坏的安乐，那就是极乐世界。那么我们透过这样子思维的时候啊，我们在这个佛堂当中啊，有止有观啊，这个时候你的内心的那个欲啊，那个希望啊，我们无始劫来那种追求五欲的希望啊，虽然我们嘴巴不讲啊，但是那个希望啊就开始变化了，就会有变化，这个信念就会有变化，信念有变化的时候，那个作意处受想识就会有变化，你以后的念头也会有变化，你未来的生命也就会有变化。所以我们啊，不要忽略在佛堂当中那个15分钟的静坐啊，你整个生命的改变啊，就在那15分钟啊。此生故彼生，此有故彼有，此无故彼无，此灭故彼灭。你真正能够随顺佛法的圣教量来修止观啊，你的生命就会改变了。那么我们平常就是这样点点滴滴的，一天15分钟、30分钟、一个小时啊，今天明天啊，滴水长流则能穿石，你修一辈子下去，临命终的时候啊，那就不一样了。你临命终的时候就能够心不贪念，意不颠倒，正念分离。那么当然你临命终的时候那个正念怎么来呢？就是你平常点点滴滴的栽培啊，就像我们转变了啊，转世成智啊，就是今天转一点，明天转一点，今天转的30度，那么又回过去15度，明天又转30度，又回过15度，慢慢转慢慢转，那么这个时候啊，对于世间的欲望啊慢慢慢慢的降低啊，对于这个极乐世界的 那种需求慢慢的增上啊，那么这个就是我们啊由这个止跟观所创造出来的。所以这个十大地法的一个关键就是念跟慧，当然主要是慧啊，佛法是强调抉择，但是你这个抉择的智慧，如果你的心态散乱啊，没有用的，你的心态粗重啊，扰动啊，你观察很久啊，没什么效果。所以我们一开始要先把心根摄住啊，让它极静才起观。那么这个十大地法呢，就是我们一切的善念恶念的出现啊，完全是由五片行跟五别境所决定的啊，这个就是十大地法，这个当中包括了善念也包括恶念，依止这个十个法所升起啊。这个地方大家有没有问题？陈医师，对，如果是这个念头是任令而转的，就是我跟什么境界一接触就活动，那么这个是处作意受想识，那么这个时候呢就跟前面的这个我们十大地法就不一样。哎，是的，那是由环境所引申的。我们现在说这个十大地法是由作意所带动的，作意，由作意所带动的。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要改造我们的生命啊，要改造我们的念头啊，就是要在极静的当中呢去思维法义啊，是这个意思。好，我们再看讲义啊，第16面。那么这个地方是讲到片行跟别境 啊，这十个大地法。那么这以下呢，我们看善心所。上位性惭愧，无贪等三根，勤安不放逸，行舍即不害。那么前面的片行跟别境啊，都是通于善通于恶的。那么这以下的十一个心所啊，是体性是决定的啊。那么体性呢是决定是善性的，换句话说呢，这样的心所能够引生此事他生可乐的果报，叫做善啊。那么这十一个心所呢，我们把它分成三大段啊。第一大段呢是性惭愧，那么这个性呢在成文书论当时蛮强调的啊。这个性啊在成文书论讲的很多很多啊，很多很多呢，我们简单的把它归纳成两类，一个是性的差别相，第二个是性的总相。这个性的差别相呢，成文书论说性呢有三种差别，第一个